但是我们依然用到虔诚的心，
但是我们仍然用虔诚的心，
热心的聚会，
热心的聚会，
愿神来祝福妈妈保守我们，
愿神赐福保守我们。
咱在今晚的聚会里面，
我们在今晚的聚会，
咱继续分享主耶稣所讲的道理，
继续来分享主耶稣说的道理，
就是连续人的有福了，
连续人的有福了。
咱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七章，
五章七节，
第五章第七章，
第五章第七节，
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确问连续。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说到我们在灵修的生活里面，
谈到灵修生活中，
人人都应该要有连续人的心，
人人都当有连续人的心。
所以像我们的神是有连续的，
事实上我们的神是有连续的，
所以因着连续来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因着连续来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让我们在生活中
让我们有随时的帮助，
有了随时的帮助，
虽然遇到困难，
虽然遇到困难，
但神常常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他时常在我们身边，
来看顾保守，
来看顾保守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是连续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连续我们的，
所以主要说这样勉励，
所以主耶稣这样勉励我们，
应该来学习到我们的神的这种美好的这个属性，
我们应当学习神这样美好的属性，
让我们在这个灵修的中间，
让我们在灵修当中，
我们依然有这个连续人的心，
有了连续人的心。
这连续这句话
连续的这个词
在我们中文相关的翻译中间，
在中文的翻译当中，
我翻译说以人慈待人，
有人翻译为以仁慈待人，
我翻译叫做怜悯，
有的翻译成怜悯，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怜悯人的心，
意思就是要有怜悯人的心，
对人有一种慈悲的一种态度，
对人有慈悲的态度，
去关心去给人照顾，
去关心照顾，
这叫做连续人的，
这就是连续人的。
既然连续人是这么重要，
既然连续人是这么重要，
是主要说多少应许的一个祝福
是主耶稣带着应许的祝福，
那么应该常常学习这种的典范了，
我们就应当时时学习这样的典范。
我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曾经有个故事这样说，
差不多发生在这个中西在这个这个欧洲的所在，
发生在欧洲的地方，
有一个这个贵族的妇人
有一个贵族的妇人
他在这个歌剧院的所在，
他在歌剧院里面
来看到一部很感动的那个歌剧的表演
他在欣赏一幕非常感人的歌剧表演，
这个歌剧的这个表演的过程里面，
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看到有很多可怜的人，
看见了许多可怜的人，
剧情让人很感人的，
因为剧情 是非常的感人，
所以呢这个贵妇人呢都拿到他的手巾
所以这位贵妇人就拿着手巾
一直擦他的眼泪
不停的擦拭眼泪，
所以越看越感动，
越看就越感动，
眼泪越流越多，
眼泪越流越多，
手巾就在擦了
这手巾就不停的擦，
手巾擦到淡落落了
擦到这手巾整个都湿透了，
因为这个剧情太感人，
因为剧情太感人了，
那为什么剧情这么感人，
为什么剧情这么感人呢，
因为这个剧情中讲到一个可怜人
这剧情中谈到一位可怜人
他的生活遇到什么的遭遇，
他遇到什么样的遭遇
受到什么的欺负，
受到什么样的欺负，
所以他的身世真可怜，
所以身世很可怜，
遭遇也很可怜，
遭遇也很可怜，
所以在这个剧情的这个表演的过程里面，
在这剧情表演的过程中
真的让人很感动的，
让人非常感动，
所以流了很多叫做怜悯的眼泪，
所以留下了很多怜悯的眼泪，
但是这个歌剧的这个表演结束了后，
但是歌剧的表演结束以后
大家就慢慢出去了
大家就慢慢离场，
在这个歌剧的演的头前，
在歌剧院前面
那个时候在当天的时候
刚好当时是冬天，
哎嘛，小块落就雪呢吼，
也稍微飘点雪，
哎啊，伫这门口的所在
他们就在门口，
有一对母仔囝，
有一对母子，
讲啊真可怜
他们也很可怜，
迄穿衫哦，穿啊足可怜嘞，
看他们的衣着就相当可怜，
那像乞丐呢，
好像是乞丐一样，
伫这歌剧院的这门口的所在，
他们在歌剧院的门口，
就是要等待人的迄、那个吼。那个帮助啦，
就是要等待人们的帮助，
就是那乞丐讲本的啦
就像乞丐会乞讨一样。
现在这个贵妇人出来了
这位贵妇人出来以后，
反倒对到这对的母子，
反倒对这一对可怜的母子，
用到一种来藐视的眼光，
用藐视的眼光，
讲你走，你走。
他说：“你走，你走，
你去边啊，你去边啊，
你到旁边去吧。
你别给他顶，你别给他顶啊，
你不要来缠着我。”
哎，所以有人都安尼讲
所以就有人这样说。
你看他的时候流目屎。
看戏的时候流眼泪，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但是在现实社会里面，
用无情的态度来轻看到这个善恰的这个母仔囝，
我们却用无情的态度来看待这贫穷的母子。
有时候我们感觉说怎么会这样
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这好像有双重人格感官了，
好像是双重人格一样。
有人也用到这个暗示我们基督徒啊，
有人就这样暗示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啊。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
在这个聚会中间，
在聚会当中，
我们感觉我们有基督徒的模型。
我们会觉得自己有基督徒的样子，
有基督徒的气质，
有基督徒的气质。
但出去了后呢？
但是出去以后呢？
我们跟一般人感觉，
我们就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甚至比一般人更加好，更加差呢。
甚至比一般人更差。
因为咱拢无法度真正啊，咱领受到神的道理啊。
因为我们不能真正领受神的道理，
所以行为中间成做一个双重人格的人。
所以我们的行为就变成了双重人格。
所以咱今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常常提醒家己啊，
就要时常提醒自己，
连顺人的心呢、啊，
要有连续人的心。
那人管理连顺
啊，我们若愿意连续，
神必定会连顺咱啦。
神必定连续我们，
因为咱在圣经里面。
因为我们在圣经里
面非常清楚给我们记载，
非常清楚的记载，
我们的神他的本质就是连续的，
神的本质就是连续的。
所以当我们常常看圣经的时候，
所以我们时常在读经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神这种美好的这个作为、啊、
就要能感受神这样美好的作为、
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所在、
请看出埃及记，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33章，
出埃及记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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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记33章。
咱来看这个18节的所在。
你看18节，
出埃及记33章18节。
出埃及记33章18节。
18节。摩西讲：“求你显出你的荣耀，予我看。”耶和华讲：“我要显我我要显我一切恩主，在你的面前经过，来宣告我的名。我要引待什么人，就引待什么人；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这段经文的记载。
这段经文记载着
是当时的这个摩西啊，
是当时摩西，
他来到这个西奈山的山顶，
他来到西奈山的山上，
有跟神有40天的这个相处的时间呐、
与神有40天的相处时间，
所以在某一边的机会啊，
在某一次的机会里，
他就向神来讲啊，
他就向神这样说：
求神，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求神，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当然，神的荣耀是圣洁的。
当然，神的荣耀是圣洁的。
咱人啊，无资格来看神的面呐、
人是没有资格可以见神的面。
所以这里啊，33章20节在中间呐、
所以33章20节里面、
有这样的补充啊，
就有这样的补充。
你免看见我的面呐、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记得我的面的确吼面来存活。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那安尼你无来看到神的面要安怎呢？
那这样不能看见神的面怎么办呢？
当时的摩西啊。
当时的摩西，
他只有一个机会而已，
他只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很大的恩典，
他也有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是跟他们看到神的脚才拼了，
就是可以看见神的背，
人不可能正面看到神的面了，
人不能正面看见神的面，
这是当时的一幕的荣耀的情景，
这是当时一幕荣耀的情景，
因为这个摩西，
因为摩西
希望看到神的面了，
他希望看见神的面，
但是人既然不可能看到神的面，
但是既然人是不能看见神的面的，那怎
样来看出神的荣耀呢？
那怎么看出神的荣耀呢？
这时阵神特别将这荣耀做一个真详细说明啊。
这时候神将他的荣耀特别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这荣耀的意思是什么？
这荣耀的意思是什么？
这荣耀意思的神有怜悯的心呢、
这个荣耀就是神有怜悯的心。
所以当神流露出他的怜悯的时阵。
所以当神流露出他怜悯的时候，
这就是他的荣耀啦，
这就是他的荣耀。
换一个角度来讲，
换个角度来说，
神之所以称作有荣耀的，
神之所以称为是有荣耀的，
因为他有怜悯人的心嘛，
因为他有怜悯人的心。
所以在这个所在来讲啊，
所以这里就这样说，
说我要恩待什么人，就恩待什么人。
说我恩待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这就是充分跟你讲啊，
这是充分告诉我们的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比较神名的荣耀，
或者神名字的荣耀，
比较神的面的荣耀，
或者神的面的荣耀，
对，在乎那个怜悯，
在乎那怜悯，
所以神是怜悯的，
所以神是怜悯的，
这就是他的荣耀，
这就是他的荣耀，
这就是他的名，
这就是他的名，
那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做的，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
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那理所当然，
那么这样理所当然的，
我们要亲像神的怜悯同样了，
我们就要像是神的怜悯一样，
所以怜悯是神的属性，
所以怜悯是神的属性，
怜悯是神的荣耀，
怜悯是神的荣耀，
所以看到这圣经了后，
当我们看见圣经以后，
我们的感受就很深了，
我们的感受就很深了，
我们看这34章的所在，
我们再看34章，
我们请看 这个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
请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来看这个第五章。
第五节，
三十四章的第五章，
三十四章第五节，
耶和华在云中来降临，甲摩西做伙徛伫迄所在，来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伫伊的面前宣告讲：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啊、有恩典的神，无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为了千万人来尊老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甲这个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的确对讨伊的罪，自卑甲囝直到三四代啊。伫这个所在，甲咱说明啊。
这里向我们说明，
咱的神有一个真重要的荣耀。
我们的神有很重要的荣耀，
就是伊的名，
就是他的名。
这个名吼，叫真有一个真重要的意思。
这个名有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指着名声。
指的是名声，
嘛指着伊的迄个属性了吼。
指的他的属性。
伫希伯来人这个名中间的解释里面，
在希伯来人他们的名字的解释，
对这个名哈，这个名字，
对名的解释，
一般有三种的讲法啦。
一般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讲法就指着你的名字呀。
第一个意思指的是你的名字。
过来指着你的特征、你的本质啦。
再来指着你的特征、你的本质。
一般来讲叫做属性。
一般叫属性。
另外一项什么？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名声啦，
就是名声。
所以这时阵神要来宣告伊的名，
这时候神要宣告他的名，
就要来宣告伊的迄个本质甲伊的特色啦，
要宣告他的本质和他的特色，
就是伊的属性到底怎样诶？
就是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属性呢？
所以再一遍的讲，
再一次的说，
我是怜悯的。
他说我是怜悯的，
我是有恩典的，
我是有恩典的，
我是有丰盛的慈爱，
我是有丰盛慈爱的，
这就是神啦。
这就是神，
所以神的宣告已经很清楚，
所以神的宣告已经很清楚了。
他跟见证说他就是怜悯的啦，
他向我们见证说他就是怜悯的。
虽然对这个古约圣经的记载里面，
我们从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
我们就清楚知道我们的神原来是怜悯的，
我们就清楚知道我们的神是怜悯的。
所以因着这个怜悯啊，
因着怜悯，
常常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
时常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来给我们关心，来给我们照顾，
来关心照顾我们。
虽然我们有那个人说的不听话的时阵，
虽然我们有不听话的时候，
有背逆的时阵，
有背逆的时候，
有反抗的时阵，
有反抗的时候，
甚至古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像旧约圣经有一句话，
也叫做独行的野驴啊，
叫独行的野驴。
这驴啊，做哈，那个驴啊，哈，都不听话啊，
因为这头驴不听话，
就是安尼哈，很叛逆，
他很叛逆，
叫你去当，偏偏要去塞
啊，叫你往东，你偏要往西，
就是这种安尼对抗安尼。
有一种对抗的行为，
背逆的个性，
有背逆的个性。
野驴
他用野驴，
就是讲你除了有迄驴的特色，
除了你有驴的特色，
真野性、真固执以外，
有充满野性又固执以外，
你像有生活在旷野，
你好像是生活在旷野的，
无法受到管教，
没有办法接受管教，
简单讲，无法度来制服的啦。
简单说就是不能制服的。
所以先对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形容。
所以有时候对以色列人的形容
就是独行的野驴，
称为独行的野驴，
又固执又够叛逆啊，
又固执又叛逆。
但虽然是这样，
神
的怜悯依然与他们同在啊，
神的怜悯仍然与他们同在。
神的怜悯
因为神的怜悯，
就是要来挽回他们的信心，
就是要挽回他们的信心，
要来锻炼他们的信仰，
要带领他们的信仰。
这就是我们的神啊，
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神的宣告这样清楚。
神的宣告这么清楚，
所以以后锻炼以色列百姓的过程中间，
所以在往后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过程中，
显出这种的荣耀出来了，
也时常显出这样的荣耀来。
我们看这尼希米记的所在，
我们看尼希米记，
我们请看尼希米记的第九章，
请看尼希米记第九章，
尼希米记的第九章，
尼希米记第九
章，这是讲到神锻炼以色列百姓的过程，
这里讲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过程，
尤其是这条摩西锻炼百姓的这个旷野路，
尤其是摩西带领百姓的旷野路，
其实在这个百姓走旷野路中间，
在百姓走旷野路的过程中，
说起来百姓都没听话，
实在百姓是不听话的，
按照圣经的记载，
按照圣经的记载，
有十遍这样试探神，
有十次试探神，
没要听神的话，
不听神的话，
但是在尼希米记中间的记载，
但是在尼希米记当中记载着，
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九章，
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九章，
尼希米记的第九章，
尼希米记第九章，
我们来看这十六节，
你看十六节，
第九章的十六节，
九章十六节，
尼希米记的第九章十六节。
尼希米记九章十六节。
但咱的列祖行事狂傲，硬着阿妈棍，唔听从你的诫命，唔肯来顺从，嘛无来纪念你伫因中间所行的奇事，竟然硬着阿妈棍，疑心背逆，自立领袖，要回因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下人的，你有恩典，有怜悯，无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心，并无来丢弃因。因虽然啊，铸造了一只的牛仔仔，彼此的讲，这是因带恁出埃及的神，因安尼大大惹动你的愤怒。你也是大施怜悯，在旷野无丢弃因，在日时分条无离开因，犹原引导因来行路。乌鸦飞条犹原无离开因。犹原照亮伫因当行的路，你嘛赐予你良善的灵来教训因，毋捌无赐落即个玛纳予因来生活，并且赐落水来解因的嘴巴。伫这旷野四十年，你拥有了因，因就一无所缺，以后嘛无穿破，鞋啊嘛啊脚啦吼，脚嘛无肿。虽然看到这经文的记载了后啊。
我们看到经文的记载以后，
那你感受应该是特别的强烈了。
我们的感受应当特别的强烈。
因为这个记载中间了，
因为在记载当中，
你清楚讲到当时的百姓，
清楚讲到当时的百姓，
因为这信仰的这个、表现中间了，
他们在信仰的表现上，
直接好让人感觉真失望了，
实在是让人觉得失望。
你看这个十六节里面所讲的，
请看十六节所说的，
你讲行事狂傲了
哦，说行事狂傲，
那个狂傲是什么？
狂傲是什么呢？
骄傲啦！
骄傲，
自高自大啦，
自高自大，
都、就是唔听你话啦、
就是不听话，
自以为是啦，
自以为是。
有时咱伫生活中间啦，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一种人咧，足讨厌
遇到一种人很讨厌，
感觉伊真高
觉得好像很厉害，
感觉伊打拢真厉害
觉得什么都很厉害。
你讲伊都唔听
你怎么说他都不听。
讲话真霸气
讲话很霸气。
有时讲话就是伤人，
有时候讲话就伤人。
因为那个是骄傲的
因为很骄傲，
所以叫做狂妄安尼啦吼。
称为我们称为狂妄。
看到迄个真济迄个政治人物啦，
我们看到许多的政治人物，
有人叫做狂人啦吼。
有人被称为狂人，
讲话呢吼真霸气
因为说话很霸气。
那是唔惊人唔惊死安尼啦，
好像不怕人不怕死一样。
那是讲上厉害是上高安尼，
好像他很厉害。
所以犹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啊，
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
因就是行事狂傲，
他们就是行事狂傲，
心中无神嘛无人啦，
心中没有神也没有人，
所以对于神要求的道理啊，
所以对神所要求的道理，
无要听，
不听，
无要顺服，
不顺服，
但虽然是安尼啊，
但是虽然是这样，
神嘛是安尼给人看过啊，
神也是这样看过他们，
所以经文特别讲，
所以经文特别说到，
神有怜悯，
神有怜悯，
神未。所以犯咯，
神不轻易发怒，
神有丰盛的慈爱，
神有丰盛的慈爱，
这就是神的怜悯，
这就是神的怜悯，
来对待当时以色列人，
这样来对待当时的以色列人。
所以后来在这个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
所以后来的经文就写得很清楚，
虽然人对不起神，
虽然人对不起神，
但是神不对不起人，
但是神不对不起人，
反倒神有完有满满的这个慈爱啊，
反倒是神有满满的慈爱
来陪伴他们，来锻炼他们，
来陪伴带领他们。
所以特别举出一个例
所以特别举了一个例子，
旷野生活中间
在他们的旷野生活中，
日时的时候会遇到什么
白天会遇到什么呢？
哇，日时真热呢，
白天很热的，
走旷野路呢
要走旷野路，
旷野这样走那么久
在旷野路要走很久，
还走那么长，
有这么长的路要走，
长期在这个旷野中间，
长期在旷野当中，
家庭如果没神的看过
假设没有神的看顾，
日头这么猛，你也动不掉呢。
太阳这么大是受不了的。
但是在旷野四十年中间呢？
但是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
日时的时阵
有在白天的时候，
有云彩冻掉了，
有云彩遮盖住，
就是本来日头更加猛
本来太阳很猛烈，
但是这中呢有这个云彩冻掉了，
但是当中有云彩挡住了，
所以人就在云彩下卡。
所以人在云彩之下，
伊个所在行路，
在那里行走。
再来用想，那情况哦，有一个足大的一个阳伞同款。
我们想象好像是一把很大的阳伞一样。
足大阳伞把人冻掉了。
有这把很大的阳伞挡住我们。
以前啊，伫囡仔时代读册
小时候在念书。
我拢有一个叫做入队的
我们都有入队。
入队就是讲吼，伫学校要等去厝内面。
陆队就是从学校放学要回家。
我有一个编组。
有编组。
我们是编组第一组。
我们分为第一组。
现在编组第二组。
或者第二组。
每一组就是你要回的所在。
每一组就是你要回家的路线。
我是第一组的。
我是第一组。
我们大家吼，大家都集合。
每一个人都集合在一起。
简单讲，我们这个征讨人就是第一组啦。
简单说，我们这个村子里就是第一组的。
大家都是第一组的成员。
大家都是第一组的成员。
放学回的时阵。
放学回家的时候，
第一组的做组长，
第一组的组长，
他拿着一红旗啊，
他要拿着一根红旗，
写编号，
旗子上写着编号，
写一号啊，呢，
写一号，
这就是我们的陆队，
这就是我们的陆队。
然后这个吼，学长就是这较大汉的人，
就是年长的学长，
伊就提这个旗啊，
他就拿着旗子，
我就对底下边，对学校就开始行路，登到厝内面，
从学校走路一直到家里面，
这是我们囡仔时代的陆队啊。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陆队。
那今晚囡仔唔知有这种经历无？
我们现在的孩子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在陆队中间要倒登去，
在陆队当中要回家。
那是中昼时要登去的时阵。
如果是中午要回家，
好比讲到星期六，
比如说星期六，
已经读一早起啊，
已经读了一上午的课。
中昼就是放学啊，
中午放学了，
要登去的时阵啊。
当要回家的时候，
真热呢！
太阳非常的大。
有时阵干嘛加真烧呢？
这个柏油路也很烫。
我那时阵烫只脚呢。
当时我们都打着赤脚。
所以烫只脚打到迄干嘛加哦，足烧呢！
打赤脚又踩在柏油上，真是很烫。
当然，这个经验咱囡仔拢无啦。
这样的经验，我们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那时阵吼，安尼烫只脚。
但是我们当时打着赤脚，
惊到干嘛加。
踩在柏油上面。
但是看到天顶的迄日头，正年咩时阵？
又看到天上太阳这么大的时候。
拄到我白云吼，迄个云啊对中飘过来的时阵。
这时候如果有一朵白云这样飘过来，
有一个影出来了
有影子了，
头都无法度直接照到啊，
太阳就不能直接照射我们了。
我就在白云的下骹行路啊，
我们就在白云底下走路。
那如果大片
如果很大片的话，
在乌云下骹行路，
我们在乌云下面走路，
行的感觉真好
这样的感觉就很好。
等这白云已经过去了
当白云过去以后，
日头更过照落去
阳光又洒下来，
日头更过吼下底这个干嘛果。干嘛柏油路的顶管
日光又晒在柏油上面，
哇，那真正足艰苦的
那真的是很痛苦的。
所以以前的陆队哈，
所以以前的陆队，
我来经历到这段的过程了
就有这样的过程。
所以用着这个经历来想到当时的旷野路，
用这样的经历又想到当时的旷野路。
在这旷野中间，
在旷野里面，
这天气是这闷热呀
天气非常的闷热。
你来详细看哈，拢有一种热气造起来呢。
我们仔细看会发现有热气上腾。
这时候哪无风调啊？
这时候若没有云
柱，云彩遮盖的位啊，
没有云彩遮盖的话，
那叫做晒到变做鸟巴里的
就晒成人干了，
就是鸟干，就晒到乌索索
就晒整个晒黑了，
还晒到呢变薄起来呢，
就晒成干了，
那个暗时的时阵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暗时会有什么？
晚上有什么呢？
这个云呢，在这个神的奇妙作为中间了。
这云在神奇妙的作为当中，
加做一个火条，
就成为火柱。
简单讲，就是一个火把同款。
简单说，就像火把一样。
在这个火把的中间啊，
在火把里面，
它散发出那个热气
散发出热气。
所以从原来这个地面上那个阴凉的那个气温
就将原来地面上阴凉的气温，
而且是冰冷的气候
或者冰冷的气候，
在这个热气中间来刮掉去了
就从这热气赶走了。
就将冷气赶走了。
热气将冷气赶走了。
那时候感觉真温暖
那时候就觉得很温暖。
就好像我安尼寒气寒流来的时阵
就好像我们在遇到寒流的时候
咱有迄个吼，热气赶快。
我们家里有暖气一样。
所以呐，安尼在这个暗时的时阵
如果在晚上，
你别困，你都别去寒掉
睡觉就不会着凉了。
反倒等你困了真巴面了呢
反而会睡得很熟。
这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呢？
表示神的怜悯
表示神的怜悯，
就是讲哦，当时的百姓对神不真好啦。
表示当时的百姓对神不好。
但是神无亏欠因呐。
但是神并没有亏欠他们。
神怜悯因的生活。
神仍然怜悯他们的生活。
顾念到因的需要。
顾念他们的需要。
所以无微不至的给人照顾。
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
所以这时呢有风调。
所以这时候有云柱。
暗时有火调。
晚上有火柱。
暗时干了安尼尔。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还有玛纳他吃。
还有玛纳可以吃。
有灵盘就可以啉。
有灵盘石可以喝。
甚至又说，
圣经又说， 他们穿的衣服都没有破，
他们脚没净啦，
他们脚也没有肿，
这就是神的怜悯嘛，
这就是神的怜悯，
这就是神的慈爱嘛，
这就是神的慈爱。
旷野路给你见证什么？
所以旷野路见证了什么呢？
神是怜悯慈爱嘛，
神是有怜悯慈爱的。
所以既然我们明白了神，
既然我们明白了
神，了解是怜悯慈爱，
了解他是怜悯慈爱的，
主要说到我的权柄这样说，
那么主耶稣就有权柄这样说，
甚至也有资格这样说，
甚至有资格这样说，
哎，我是怜悯的，
我是怜悯的，
所以要求你，
所以要求你们，
甚至我跟你说，
甚至我告诉你们，
怜悯人有福了，
怜悯人的有福了，
因为神就是怜悯的神嘛，
因为神就是怜悯的神，
所以叫资格这样要求嘛，
所以他才有资格这样要求。
所以主要说是神啊，
耶稣是神，
来到世间啊，
他来到世上，
伊个嘛流露这种怜悯的心吗？
他也流露这样怜悯的心。
所以伫这啊马头因的所在啊，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
那么看到耶稣有怜悯的表现呢、啊？
我们也看到耶稣有怜悯的表现啊。
咱伫这个经文里面，
在经文里面，
咱来看马太福音嘛、啊。
我们看马太福音，
咱先看马头音，
请看马太福音，
马头音的这个啊第九章，
马太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的这个三十六节。
第九章三十六节，
马头音第九章的三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
他看见真多人就怜悯因，因为因是困苦流离，亲像羊无牧人同款啊。耶稣来到世间的时阵，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伊嘛流露出迄个怜悯的表现出来。
他也流露怜悯的表现来。
所以看真多人安尼吼，生活真困苦、
哦。他看见许多人生活困苦，
无人扶持，
没有人扶持，
无人来照顾，
没有人照顾。
亲像羊啊放出去了后，
好像羊群放出去以后，
孤零零伫外面啦、
啊。孤零零在外面，
无他食
啊，没有得吃，
充满着危险，
充满着危险，
这是困苦流离啊，
这是困苦流离的。
耶稣看见了后。
耶稣看见以后，
感受到因的痛苦，
感受到他们的痛苦，
所以一个一个关心，
所以一个一个关心，
一个一个照顾，
一个一个照顾，
用道理来给扶持，
用道理来扶持，
病痛中给医治，
病痛中来医治，
哦，让因有属灵的盼望啊，
让他们有属灵的盼望，
这就是耶稣的怜悯啊，
哦，这就是耶稣的怜悯，
所以不论是古约圣经里面所讲的怜悯。
所以不论是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怜悯，就是神的荣耀，
而且耶稣来到世间。
哦，或者说主耶稣来到世上，
时常用着怜悯来对待的每一个人。
啊，时常用怜悯来对待每一个人。
所以耶稣有资格安尼讲。
所以耶稣有资格这样说。
既然耶稣安尼讲，
既然耶稣这样说，
我们来证明神是怜悯的。
让我们来证明神是怜悯的。
嘛，知耶稣是怜悯的，
也知道耶稣是怜悯的。
所以这句话带有权柄。
所以这句话就带有权柄。
我们应该常常的思想啊。
我们应当要时常思想。
怜悯人的有福了。
怜悯人的有福了。
因为你若安尼管理怜悯人。
若你是愿意怜悯人的，
神的确怜悯人，
神必定怜悯我们。
在这个路加福音中间啊，
在路加福音里面
记载到一段的这个比喻啊，
记载一段比喻。
那这段比喻讲起来嘛是真趣味啊，
这段比喻谈来也很有趣。
因为当时的这个啊律法师啊，
因为当时的律法师
啊，因自以为是的安尼想啊，
他们自以为是的这样想，
我爱有怜悯，
我要有怜悯，
我爱人，
我爱人，
但是他的怜悯跟爱人啊。
但是他的怜悯跟爱人
是有前提，
是有前提的。
有一个真强烈的错误想法嘞，
有一个强烈的错误想法。
咱先来看这路加福音嘛。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
咱请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咱请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要来试探耶稣，讲辅助。我该做什么才迎来承受应许？耶稣就对讲，律法上写着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伊就回答讲：你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爱怜惜亲像家己啊。当时呀、啊，有一个律法师啊，
当时一个律法师，
什么叫做律法师？
什么叫律法师呢？
就是研究摩西律法的人。
就是研究摩西律法的人，
对这圣经的记载，
从圣经的记载，
律法的教导啊，
律法的教导，
比别人更用心，
他们要比别人更加用心，
用心的查考，
要用心的查考，
所以不能欠菜呢，
所以他不能随便，
所以用心查考，
所以用心查考，
了解了神的心意了哦，
了解神的心意以后，
成为教导人的标准，
要成为教导人的标准，
成为要求自己的标准、啊，
也成为要求自己的标准。
这就是律法师啊，
这就是律法师。
那么这律法师就来找耶稣，
那么这个律法师就来找耶稣了。
当然，这个找的过程中间了、
当然这个找的过程中，
不是一种谦卑的请教，
不是一种谦卑的请教，
不是亲像这个哈，咱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
不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
这个尼哥底母的谦卑
啊，尼哥底母的谦卑，
他不是这种谦卑的方式，
他不是这样的谦卑方式，
他是一个狂傲的方式，
他是用狂傲的方式，
所以来试探耶稣，
他要来试探耶稣，
意思说看看耶稣对这部分的见解怎样，
意思是说看看耶稣对这部分的见解是怎么样，
在这个见解中间，
从这见解当中
有偏差有错误，
有偏差错误的，
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来给耶稣定罪，
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定耶稣的罪，
表示说耶稣你错了，
表示耶稣你错了，
也借着这个机会，
也借这个机会
凸显说，你看我圣经多少年
了，来凸显自己圣经的知识，
我真有道理，
我很有道理，
显出他主义的一部分，
显出自己质疑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律法师试探耶稣的一个本意，
这是律法师试探耶稣的本意，
现在就跟耶稣说了
现在就跟耶稣说了，
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来承受永生啊？
他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
其实他应该都知了。
其实他应该都知道，
因为他是律法师嘛。
因为他是律法师，
本来就爱知嘛。
本来就要知道。
所以耶稣这时阵嘛，才有智慧啊。
所以耶稣也很有智慧。
因为我知道你要去试探我。
因为我知道你要试探我，
所以我不要讲答案。
所以我也不讲答案。
我让你来讲你的心中的答案嘛。
我让你来说说你心里的答案。
所以耶稣就问他说。
所以耶稣就问他说：“
讲吼，你本来想讲吼，该做怎样才能承受永生？
说你认为该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呢？
这律法上是写的什么？
律法上写的又是什么呢？
你来个了解者，
你来了解一下。
你今麦来答复者，
你来回答一下。
律法上写什么？
律法上写什么呢？
伊就安尼讲啊，
他就这样说了。
讲吼，你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爱邻舍亲像家己，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当然这段经文
当然这段经文
而且他所说的这个答案，
或许他所说的答案
就是以这个这个十条诫命做基础，
是以十条诫命作为基础，
因为在十条诫命中间，
因为在十诫里面
是分作两部分，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神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对神的部分，
就是第一届一直到第四届，
就是第一届到第四届。
常常讲的爱敬爱独一真神，
我们常常说要是有独一真神。
过来未使雕刻偶像
不可雕刻偶像，
未使亵渎神的名
不可妄称神的名。
爱守安息日，
要守安息日。
这对属神的部分，
这就是对神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对孝敬父母。
从孝敬父母，
未使杀人
不可杀人
未使犯奸淫，
不可犯奸淫。
用到这个第五届一直到这个第十届中间啊，
从第五届一直到第十届，
这就是人的部分，
这是对人的部分。
这就是所讲律法的总纲啦，
就是律法的总纲，
就是敬神加爱人咯，
就是敬神与爱人。
所以当时律法师就讲啊，
所以当时的律法师就说，
就是敬神爱人这部分，
就是敬神爱人这个部分。
也意思讲。那要承受永生啊，
意思就是如果要承受永生，
要得到神的神的国啊，
要得着神的国，
那你来照律法的规范来做，
那么就要照着律法的规范来做，
敬神爱人的，
成为敬神爱人的。
所以呢，这个律法师回答了后啊，
所以律法师回答以后，
耶稣就给他肯定啊，
耶稣就肯定他，
就是这个廿八节所讲的，
就是二十八节所说的，
你回答的是啊。
说你说的是，
就是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甚至就补充说，
甚至又补充说，
你只要行就的确得到永生了。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呢，答案就真明显了嘛。
这样答案很清楚了。
所以不用耶稣亲自来讲，
不用耶稣亲自说，
在耶稣的智慧中间，
在耶稣的智慧当中，
可以讲出正确的答案，
让他说出正确的答案，
然后来给他呼应。
然后呼应他，
肯定说你就要这样行咯，
来肯定他，并且说你要这样行。
但是这个律法师他还说啊，
但是这律法师又说，
这是刚才说
29节说，
那律法师要显出自己有道理，
那位律法师要显出自己有道理，
就是说他的见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啦，
就是他的见解有更丰富更深入的，
他就来问耶稣说，
他就继续问耶稣说，
什么人是我的邻舍，
谁是我的邻舍呢？
其实这句话是他刚才在这个27节的回答的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是在27节里面这个回答的，
就是对人的部分，
就是对人的部分。
对人的部分一般都是这样写，
对人的部分一般都是这样写。
就是爱人亲像家己啊，
就是爱人如己，
就是敬神爱人，
就是敬神爱人。
敬神的部分咱卖讲，
敬神的部分先不谈，
这边讲爱人，
先说爱人。
在一般的讲法里面，
在一般的说法里面，
就是爱人亲像家己，
就是爱人如己。
但这时阵的律法师伊无用人这个用词啊。
但是这时候的律法师没有用人这个词，
特别用一个更有意思的用词，
他特别用更有意思的词，
就是邻舍，
就是邻舍。
人跟邻舍这个用词怎么并通呢？
人跟邻舍这词怎么是相等的呢？
在他们的讲法里面，为什么可以彼此的取代呢？
这个说法当中，这两个词怎么可以彼此通用呢？
在一般的讲法里面，
在一般的说法里面，
就是爱人亲像自己，
就是爱人如同自己。
但是如果说为什么他会这样解释，
那是为什么律法师这样解释呢？
甚至叫做耶稣所肯定的答案，
甚至成为耶稣所肯定的答案，
就是爱邻舍亲像自己呢？
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呢？
原来在他们当时的看法里面，
原来在他们当时的看法里面，
这个邻舍跟人是同样的，
邻舍与人是同样的词，
但是邻舍有含义呢？
但是邻舍它又有它的
含义，什么
邻舍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靠近的意思，
就是靠近的意思，
就是大作为意思，
就是住在一起的意思，
厝边的意思，
就是我住在啊、就
是、
我的邻居的意思，
人啦，
就是自己人呐、
啊。在古代犹太人，
在古时候的犹太人，
有一个强烈的叫做族群的优越感
啊，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族群优越感，
无论是民族性的优越感也好，
不论是民族性的优越感也好，
宗教上的要求也好，
或者宗教上的要求也好，
是不跟那个外族人做伙，
他们不会与外族人在一起，
因为在他们眼中外族人是卑贱的。
因为他们的眼里外族人是卑贱的，
是一个不洁净的，
是不洁净的，
不配跟我们犹太人做伙啊，
是不配与我们犹太人在一起的。
所以对犹太人当中来讲，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你厝边是什么人？
他们的邻居是谁呢？
你厝边是跟我同等的人啦，
他们的邻居就是与我同等的人，
跟我同民族的人啦，
和我同民族的人，
亲近的人啦，
和我亲近的人。
啊，哪呢？圣经讲的撒玛利亚人。
那么圣经说的撒玛利亚人，
那个外邦人，
那就是外邦人，
没资格称作吼犹太人的邻舍
啊，他们就没有资格成为犹太人的邻舍。
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厝边隔壁中间啦，
所以在犹太人的左邻右舍当中，
是看不到外族人的，
是看不见外族人的。
现在这律法师就讲啊，
这个律法师就说了，
那呢，什么叫做我的邻舍
啊？什么叫做我的邻舍？
意思讲，什么是我跟我生活做伙亲近的人？
意思就是谁是跟我生活在一起亲近的人呢？
人呢，他的定义是什么？
他们的定义是什么？
人就指着邻舍，
人指的是邻舍，
邻舍就指着自己亲近的人，
邻舍指的是自己亲近的人。
所以他们人的观念就是，那亲近我的人才是人啦。
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亲近我的人才是人，
跟我同等的人才是人啦，
与我同等的人才是人，
跟我是神家的神国的人才是有资格做人啦。
和我一样是神国的人才有资格做人，跟
我是犹太人的才有资格做人啦。
简单说就是犹太人才有资格当人啦，
其他都不行啦，
其他都不行，
这就是邻舍的含义嘛，
这就是邻舍的含义。
所以呢，在这中间耶稣就这样说，
在这当中耶稣就这样说，
什么人是我的邻舍，
谁是我的邻舍呢？
举一个真明确的例，
他举了一个明确的例子，
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的三十节，
十章三十节，
耶稣回答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路到这耶利哥去，讲到伫强盗的手内面，因就剥去了伊的衫，甲伊拍甲半死，就甲钉下伊走路。讲偶然啊，有一个祭司对这条路落去，看见伊就对那边甲过去了。如果有一个利未人，伊嘛来到这个所在，看见了嘛照样对那边甲过去了。这些经文内面。
在这经文里面，
耶稣为着要来说明什么叫做邻舍的这个正确含义。
耶稣为了说明什么叫做邻舍的正确含义，
伊就举例啊啦，
他就举例了。
这个举例中间啦，
在这举例的里面，
有一个人，
说有一个人，
对耶路撒冷落去到这个耶利哥啊，
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
这条路吼治安不真好。
这一条路的治安不好。
所以常常拢有人去遐强盗抢物件。
所以时常有人遭遇强盗。
强盗抢物件。
强盗抢走的东西，
不是抢呢？
不只是抢而已。
你若反抗，就给你打呢。
你如果反抗，就打你。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就这样讲啊。
所以在这比喻里面就说，
这人真可怜啊。
说这个人。